大家早上好，我是华创教育团队的张梦婷。那我们今天也是继续我们这个精选深度21讲系列。那今天呢给大家主要汇报的是这个密尔科卫。那一方面呢我们看好公司的微化品物流基本盘的一个企稳回升。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公司进入的这个半导体物流赛道，那从高价值货运迈向全链路保障，在这个扩产潮以及整个国产化催生半导体物流的这个卖产的逻辑下，我们认为呢就是密尔科卫服务的这个整个千亿级别的半导体物流市场也会迎来整个的红利释放。那我们首先从行业层面来看，目前呢就是说密尔科卫所处的这个化工新能源供应链的赛道，整个的大类就是微化品物流市场，目前的整体规模截止到2025年大概是2.26万亿，那整体相同比大概是下降了大概7%-8%，但是近五年来看，其实整体基本上是维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状态。那对于这个微化品物流赛道，它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小散弱。那我们根据中物联调研的这个数据来看，在2025年整个营收规模在5亿以上的这个微化品物流企业占比只有4.6%，那在营收规模在5000万到1亿之间的占比是6.2%，1000万到5000万占比是最多，将近43.1%，大概是将近是一半左右的这个规模占比。那我们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看，目前主要的这个微化品物流上市公司就是4家，分别是密尔科卫、红川智慧、新通股份以及顺航股份。那我们把他们的这个2025年的收入规模，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整个微化品物流市场2.26万亿的这个规模来算一下，大概他们分别占的这个市占率啊，密尔科卫是只有0.6%，那红川智慧、新通股份以及顺航股份占比分别是不到0.1%，所以我们也是能看到这个行业是特别的行业集中度确实不高，确实是比较分散。那从监管层面来看，整个的监管也是从事故后处理转向了这个事前准入、全程监控以及事故问责这么一个流程，整个政策的这个频率以及严厉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使得整个微化品物流行业进入了一个高壁垒、强监管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长期的新常态。那么今年的这个5月1号，就是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是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取代了原来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目前呢也是成为了我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领域这个效率成绩最高的一个专门性的法律。那从公司的这个基本面来看，首先公司目前是我国比较领先的这个专业智能供应链综合服务商，主要提供的是这个货运代理、仓储还有运输这些为核心的一个一站式的综合物流服务，并且呢也是基于以上的这个几个综合物流服务向化学品分销服务来延伸，逐步形成了化学品化工品以及新能源行业物贸一体化的服务。那从整个的这个营业情况来看，那2017年公司上市以来呢，也是在通过不断的这个自建加并购，实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网络的扩张。那从2017年到2022年呢，整个的营收的年复合增速大概是55.1%，规模净利润的这个年复合增速大概是48.5%，也是不断的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扩张，确立了公司在微化品物流整个供应链里的一个龙头地位。那但是因为是2022年到2023年，由于这个化工行业的这个价格下行以及整体的海运价的回落，那收入和利润呢，其实也一定程度上承压。23年整体的来看，收入同比下滑15.7%，规模净利润呢同比下降28.7%。那从近两年2024年到2025年，公司整体的这个增长质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那2024年的公司收入同比增长24.2%，规模净利润是增长31%，可以看到利润的增速已经开始逐渐的高于收入的增速。那2025年呢，在整体的这个宏观以及化工仍然处于一个底部修复时期呢，收入和利润仍然分别实现了10%和10.9%的这么一个双位数的增长。那上周呢，其实公司也是发了这个半年报的业绩。那2026年的上半年呢，公司整体实现的收入是79.7亿元，同比增长13.3%。那其中二季度的这个营业收入是42.3亿元，同比增长14.4%。那2026年上半年整体的这个规模净利润是3.81亿元，同比增长8.4%。那其中这个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是1.84亿元以及这个1.9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1%和9.6%。那今年全年啊，公司给到的这个规模净利润的增速的指引大概是15%左右的水平。那包括公司就最新发的股权激励，那其实一直到2029年，公司的给到的这个目标其实也是年复合，大概是年复合15%左右的增速水平。那可能这个数据看起来可能跟这个就是上半年的数啊，跟整个今年给到的指引还有点差距，但主要的原因是受到这个汇兑损失的影响。那整个一季度的话，汇兑损失大概是3259万元。那我们如果剔除汇兑损失的影响，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规模净利润的增速大概是同比17.6%，其实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收入和毛利的结构啊。那我们根据公司25年的年报，主要的五大块的这个业务 MGF 全球货代、 MGM 全球移动、 MRT 这个区域内贸交付、 MRW 区域仓储业务以及最后一块这个化工品分销，分别贡献的在25年贡献的收入占比是26%、8.1%、14.4%、6%和45.4%，毛利占比呢分别是25.7%、10.1%、12.2%和这个20.25%、30.2%。所以我们能看到，不管是收入或者是毛利，那其实化工品分销其实在这其中占比都是最大的一块。那我们接下来就具体来看一下公司每个板块的业务的具体内容以及它的这个增长逻辑是什么。那其实我们能看到，密尔科卫当前其实已经形成了这个叫高毛利仓配一体化，加上顺周期全球货代与冠运以及这个高成长的化工分销的这么一个多元业务组合。 那正如摩安说的，一共五类，分别是这个首先来看第一大类 MGL 全球国际物这个全球国际物流，那它呢具体包含两类，分别是这个 MGF 和 MGM。 那 MGF 全球货代业务呢，它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说覆盖海运、空运、铁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国际运输，并且延伸到了揽货、订仓、托运、仓储、包装，然后中转、分拨、这个报关、报检、保险等一系列的这个各种环节。那它的这个盈利模式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个代理费佣金，然后前后端的衍生性的一些仓储运输服务。其实它整个这个过程中收入的成本其实都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高的，所以导致了这个毛利率会相对来说低一些。那它的利润增长呢，主要是依靠整个的业务量驱动以及服务环节的增加。那其实它的这个模式啊，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体来看它的这个运价的波动会放大 MGF 业务这块的收入和毛利的一个短期的弹性。但是呢，公司的网络密度包括客户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决定在这个周期底部公司自我的这个存量保护能力。那我们在报告当中其实也有提到把这个 MGF 业务的收入增速以及毛利增速和它的这个 CCY 指数的增速进行了一个大概的对比。那我们能够看到啊，就是说MGF 业务这一块的收入毛利增速变动幅度和 CCY 指数的这个变动其实是高度一致的。那比如说23年和24年公司的 MGF 收入分别是同比下滑 41.2%， 那同比增长 56.2%， 毛利呢分别是同比下滑 37.9%， 同比增长 34.8%， 那 CCY 指数呢在这两年分别是同比下滑 66.4%， 提升 63.8%。 24年的这个 CCY 指数的上涨明显带动了公司整体的货代收入和单项毛利的改善。但是呢，因为公司它的这个 MGF 业务其实并不是说简单的这个复制，虽然说收入变动和 CCY 指数变动其实几乎一致啊，但是公司这一块业务的毛利振幅其实相较于 CCY 指数来说会更加的稳定一些。那公司的MGL 业务的另外一块就是 MGM 业务，就主要是通过灌箱这个化学品船租金，然后江海联运以及这个维修，然后道路运输等等来赚取一定的这个收益。那它的盈利能力呢，其实主要是取决于整体的资产使用效率以及业务量的增长。那 MGM 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资产运营型的业务。那25年公司的这个灌箱账面价值原值啊，从期初的3.19亿元上升到期末的3.85亿元，新增了大概是0.65亿元。那公司呢是在也是在持续的扩张整个的这个核心灌运的资产池。所以我们综合来看 MGM 业务和 MGF 业务是顺周期的，但它并不是说是单纯的这个价格贝塔。那公司呢其实也是通过自身的这个网络能力建设来获取了一定的结构性的阿尔法。那在面对整体运价的一个大起大落，或者说关税啊包括地缘政治冲突的一些扰动的时候，那米尔科威呢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比如说海外枢纽，然后灌运以及进口的分布能力建设，将这个货代从单边的这个价差出口价差来升级成一个就是多区域多品类的一个全链条服务。那所以呢公司也是能够更多的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一些这个节点价值。那第二类呢就是这个 MCL 业务，就是说全球合同物流。那它呢主要收费项目啊是包括比如说存放的这个仓库租金收取、货物的进出仓的费用、道路运输服务费以及一些额外的这个增值服务项。那整个资产的这个使用效率，包括资产的周转效率的这个提升，也是能够有效的提升公司这一块业务的一个收入以及利润水平。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全球合同物流的业务包含哪些内容。那首先第一块呢就是这个区域仓储业务，就是 MRW。 公司在全球自建以及管理大概是超过70万方的化学品仓库，为客户提供各类的这个化学品的存储啊、保管啊等等一系列服务。那从上市的公司角度来看，根据披露出来的数据啊，那截止到2025年底，米尔科威是拥有超过70万方的化学品仓库。那宏川智慧大概是16万方，恒基达鑫的话，它这个二期项目建成通产之后，大概是6.55万方的这个化学品仓库。那公司目前主要是九大这个仓库类型，包括了无人仓、保税仓、冷藏库、无尘库，然后这个恒温库、气体库等等一系列。因为公司的这个仓库的种类还是非常齐全的，所以也是能够应对客户的各种，比如说不管是气体也好、液体，或者说普通货物以及这些涉微品种的一些这个仓储的需求。那这个MCL 业务的另外一块就是叫 MRT， 区域内贸交付业务，主要指的是公司通过这个自购运力以及一些采购的外部运力的方式，组建了这个境内的各种化学品的运输交付能力。那因为这个高毛利再加上不断的扩张，其实 MCL 业务这一块的这个利润池还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的。那公司的这个区域仓配这两块业务，其实长期来看都是维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毛利的一个水平。那从19年到23年这段时间内，这个 MRT 和 MRW 整体的毛利区间大概是40%到49%之间。那23年呢，因为公司也是集中的投放了一些新仓库，所以导致了阶段性这个利润的压制。那25年呢，因为需求的承压，叠加上这个因为去年就是25年4季度有部分新投入使用的仓库开始集体折旧，以及新增的租赁仓库，所以导致这个成本的增长会相对来说明显高于整体的收入增长，从而导致毛利率的下滑。那 MRW 业务呢，毛利率是下滑了4.9个百分点，到2025年是30.4%。所以我们综合来看 MCL 业务在这个特点就是说高毛利加强现金流，其实是给公司提供了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的利润池以及这个抗周期能力。那最后一块呢就是这个 MCD 叫化工分销。那公司呢其实是把化工分销定义成了这个不一样的分销业务。那 MCD 服务的盈利模式呢，就是主要是根据目标客户对于各类化工品的需求采取这个直接销售或者说间接销售的策略，通过这个比较有竞争力的价格作为支撑，那这个整个比较专业的服务能力为核心。那再叠加上我们之前说的公司能够提供非常全面的这个一站式的综合性的物流加仓储服务，从而来实现整个流程，来保障赚取一定的商品差价、咨询服务费、物流服务费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增值服务的收益。那通过赋能呢来提升业务的这个收入确定性以及利润的空间。 那当然了，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强调，就是说不垫资不囤货。对，那公司主要其实不光有线上，还有线下的等等一系列的平台来实现这个数据的驱动以及风险管理。那并且呢，公司其实也这些年也一直在通过收购来持续拓展自身的分销能力。那我们根据公司年报，其实从2020年公司推广这个欧猫企划以来，公司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持续的拓展新区域，开发新客户。那2023年呢，公司其实有对就是说分销业务这块进行一个战略性的收缩以及聚焦，比如说剥离一些不依托自身综合物流能力的一些大宗的贸易，比如说像煤炭等等。那保留了比如说像黄磷啊、特种化工品等等这一系列与物流高度吻合的一个品类。那同时呢，也是压缩了比如说低周转低毛利的业务。那2023年呢，公司整体的这个分销板块的毛利额同比是实现了3倍以上。那毛利率呢，也是由这个22年的3.13%提升到23年的6.64%，也是有一个实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所以说，尽管说这个 MCD 板块的收入规模可能跟22年前年相比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增长，但是整体的盈利质量还是出现了一个很大幅的改善了，也是体现了公司说追求这个追求毛利而并不是单纯的来抢规模这么一个战略的趋向。那今年上半年的 MCD 这一块的收入是38.03亿元，毛利率是7.4%。那其实能看到毛利率水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近两年多吧，近两年来毛利率基本上都是在7.77%、7%出头，也不到将近8%-9%这么一个水平。那所以说整个 MCD 板块啊，跟前面的这个MCL 包括 MGL 都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它这一块的高增长其实也离不开像前两块这个物流仓储服务这一块的一个长期投入。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 MCL 它是有这个自有的危险品仓库以及运输能力，那能够为比如说这个重点品种，比如像黄磷等一些高危的品种提供这个专线专仓，然后以及专人的一个一体化的服务，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整体客户的一个粘性以及服务门槛。那这个 MGM 这个灌箱还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化学品船队，能够覆盖内外贸的一些这个液体化学品的集约化的运输。一方面呢是能够降低客户这个单吨的物流成本，那同时呢也为公司在黄磷、有机硅等一些这个大宗的分销里面提供了一些相当有竞争力的优势。所以从利润结构上来看 ，MCD 的这个毛利的改善其实不仅源于整个产品结构的升级，那同时呢也反映了公司整个一目贸易体化能力在持续变现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以上呢是关于公司的这个财务情况或者说业务的方面的一个基本面的内容。那我们来回到我们标题啊，说是从中国密度到全球交付，所以是能看到公司是国内和海外业务是两手抓同时在进行的。那中国密度主要指的是围绕着整个化工产业在进行一个不断的加密，同时呢也在持续的开拓新领域。因为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这个液体化学品的生产和消费地域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这个不平衡性的。那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这个联合会然后文化品物流分会的数据啊，2025年化工物流企业仍然是高度集中在这个华东、华南以及华中区这三个地方呢，合计占比超过了80%，也是构成了整个当前的核心服务区域。那2023年到2024年，华东作为这个化工物流的核心区域啊，头部企业的总营收占比达到了64.6%，也是远超了其他区域，形成了这个华东领跑的格局。所以总结来看，国内的这个化工产业和文化品物流的空间格局核心特征大概就是可以概括成两个部分。那首先是生产端，主要是集中在东部沿海、长江沿线和一些大型的炼化园区。那我们根据这个深图学会的一个数据啊，华东地区的这个基础化学品的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那产业的这个发展质量呢，也是位居全国的首位。其次就是说这个消费和下游的应用分散在了全国的制造业腹地，因此呢也是形成了沿海生产、全国分销以及这个跨区运输这么一个比较天然的物流需求。那公司的就是密尔科威的收入重心，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的这个产业重心是高度同向的。那我们从年报上来看，公司25年的这个营业收入133.35亿元，那其中呢，上海地区是79.9亿元，同比增长23.2%，总的收入占比是60%，非上海地区呢是53.2%，同比是下滑5.6%，占比40%左右。对应的毛利率呢，分别是11.9%和10.65%。所以这也表明在比如在25年可能整体行业需求表现偏弱的阶段上来看，真正能够承接增长的其实仍然是上海以及它的辐射圈。那公司在年报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到，要打造这个全球七大战区的建设，那分别是上海。然后南部、北部、山东以及西部、长江和亚太区。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中国密度，那再到这个全球交付，其实也是从25年以来，公司在美国、新加坡、香港，然后马来西亚等地方都开始逐渐的设有子公司，并且呢，随着中国在这个国内六大战区以及海外战区的进一步建设完善，公司整体的这个全球化布局其实也是在开始逐渐的全面启动。那东南亚呢，主要是以新加坡为核心打造的这么一个重资产集群。那今年的6月呢，公司也是这个公告，它旗下的这个海外业务平台和沙特的这个国家承运运输公司也是正式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也是一开始共同开拓这个中东地区的化工供应链市场，加速整个全球化的布局。那截止到就是26年上半年，公司海外业务这块收入占比大概是3个点左右。那近一两年呢，公司的这个发展其实针对客户结构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优化，或者说开辟了更多的这个高景气赛道的新客户啊。那我们根据公司的公告，那除了比如说原有的一些比较传统的合作比较久的化工客户之外，那公司目前这个比如说新能源包括半导体芯片还有快销等业务的这个客户收入的客户的这个占比其实也在提升。那相当于早期可能客户的米尔科威的这个客户占比当中，传统的化工可能会占到绝大多数都是以化工为主啊。那我们根据公司最新发的这个半年报，那在收入占比中，化工这一块占比是已经降到54%。那剩下的话分别是这个芯片以及新能源客户占比是收入占比是21%，那其他的比如像快销啊等等一系列大概占比是26%。那毛利结构里呢，化工客户的这个占比是43%，新能源以及芯片半导体占比是29%，然后其他的这个行业品类大概是28%。 其实这也是就是说今年就是我们五月底发布这个深度报告以来，整个市场都是比较关心的一块公司的这个转变，就是说切入到了这个芯片半导体物流领域这一块。那我们根据我们也是七月份发布的整个半导体物流整个行业市场的一个大概一个深度研究报告，那目前当前这个市场国内的市场规模大概是在1000亿左右。那这个市场呢，其实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高价值、高精密、强时效、强安全、强合规等一系列的这个专业供应链的服务体系。包括了比如说像光刻胶，然后电子特器、微片、晶圆、成品芯片，然后包括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售后备件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归属在这个半导体物流领域里面。这个其实对于温度啊、湿度、防静电、防震，然后可追溯安全保这个安全保障等等，都提出了更高显著的这个要求。那公司呢，其实也是凭借着它在这个温化品物流里面多年的这个经验的沉淀，以及包括像一些牌照啊、资质啊等等这些优势壁垒。再一个话就是说，因为本身公司就是说从事的是温化品物流，整个的温化品物流，那对于半导体生产过程中，比如上游所涉及到一些它的原材料，强酸、强碱、电子特器等等这些的这个温化品，它的这个运输包括仓储，其实都需要相对来说很严格的资质，并且呢也是要满足恒温、冷藏啊、防震等等这些特种作业条件的。那所以呢，也就使得这些温化品的仓储及运输能力成为这个行业一个核心的主动门槛。那公司呢，它正好也算是这个专业对口嘛，本身就是具备这一系列的这个条件以及这个牌照。再一个的话，因为公司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提供的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体式的，从上游的最原始的这个运输，然后到每个关键节点的这个仓储等等啊，这一系列服务它都可以给你就是说全包揽了。所以公司在这一块还是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在。目前公司针对于这个半导体芯片物流领域，主要涉及的是这个，就是说，原材料，比如强酸、强碱、电子特器等这一些的仓储运输物流服务。那包括就是说尾端的，比如说像废酸回收等等，其实公司也是具备一定的这个场地以及处理能力的，能够为半导体厂商提供这个更加配套、更加完善的服务，并且呢，就是公司自身也能够通过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废酸的回收，然后提纯，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额外的盈利弹性。那根据公司披露的这个中报，当前的公司已经和中芯国际、长芯科技、长江存储等一些的这个头部客户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那我们刚提到就是说，收入占比锂新能源以及芯片半导体合计大概是21%左右。具体细分来看，半导体芯片这块今年应该能够实现10个点左右的这个收入占比，相较于2025年应该是达到了一个这个翻倍的水平。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公司在这个上周披露的中报里面提出说，2026年是公司进军这个半导体物流行业、实现这个订单爆发、客户连续增长的一个关键之年。那公司在半年报中也提出说，预计到整个2026年国内的半导体市场，预计同比增幅将是这个大幅上升到92.9%，达到8121亿美元。那当前呢，中美尔科威它是主要涉及的环节还是偏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的运输仓储这一块的物流服务。那我们认为凭借着公司的这个在这一块的客户优势也好，或者自身的优势这个核心的壁垒，那是其实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针对其他环节的一个拓展。那我们就综上来看，我们觉得就是说公司在之前的这个化工的业务的基本盘企稳就是回升的情况下，整个半导体物流呢也实现了一个就是第二增长曲线的这么一个增长机会。那我们预计啊，就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物流市场规模大概是1000亿左右的水平。那扩产潮以及这个国产化催生半导体物流这个卖产的逻辑，我们看好的是公司主要是三重的驱动，一方面是这个客户的扩产放量，另外一块就是说新客户的一个拓展。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公司在这些客户的服务环节的一个延伸，主要是这三重的驱动。那针对盈利这一侧这一块，我们是维持2026年到2028年规模净利润分别是7.5、8.9和10.3亿元，那对应的这个 PE 大概是16、14和12倍。那我们选取的这个科比公司布伦泰格，它其实是一个偏全球性的这个化工的这个分销或者供应链的一个公司。那它对应到2026、2027年的 PE 分别是17.2和15.9，那我们也是给到米尔科威2027年17倍的 PE， 那对应到2027年目标市值151亿元，预计相当于现在还30%左右的空间，也是强调这个推荐评级。那最后一块就关于这个风险提示啊，主要是这个化工品需求低预期，然后业务拓展低预期，以及这个安全经营风险等等。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米尔科威这篇深度报告的一个汇报。那如果各位投资者还有其他的这个进一步关于米尔科威包括整个半导体物流行业领域的一些问题呢，也欢迎大家联系我们这个华创交易团队。